太福音二十五章，上个礼拜我们要接着上个礼拜讲哈，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二十九节，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啊，谢谢。那我们接着上个礼拜讲到说，我们要预备主再来，有这里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讲到迎接主再来，有两件事非常重要。第一件事是什么？啊？要预备里面的油，哈、哦。这个二十五章第一段讲到，你要做个聪明的童女，好、哦，不要愚昧。你在地上的一生，你就要趁着你的年日来买这个油。那个油是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同在。好，那你要尽你所能的，用尽你这一生，付一切的代价，就是要来买神的同在。好，那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些日子一直在讲服事，服事跟我们得到神的同在有很大的关系。好，那另外一件事呢，他接着就讲到说，那我们要预备主的再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忠心，忠心的服侍神。好，这位主人呢，他往外国去了。好，讲到我们的神，我们的王往外国去，就是他，我们觉得他好像没看见。好，但是你会发现有一天他要来算账。好，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趁着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忠心的服侍他。好，这跟我们得着神啊，或者跟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奖赏，以及将来天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非常有关系。好，那这里讲到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好，你会发现神给这个五千两银子跟两千两银子的呢，神给他们的称赞都是一样的。好，好，一样的。啊，他就是说。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好，那我就觉得说，我们有很多爱主的人呢，我们很愿意为主做大事。好，哎呀，为主到非洲殉道，好，到中国大陆殉道，我们都很愿意。可是呢，在小事上，我们常常觉得这是小事，这不重要。可是神说，除非你在不多的事上，在这个小事上你会忠心，否则神没有办法更多把许多的事交托你。好，那我相信这个五千两银子的虽然在圣经里这样讲，可是用到我们实际生活上啊，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神一开始用他就是用他来做大事的，对不对？像格里汉，他一开始神不是用他就来世界各地布道的，他一开始就是在街头上很忠心的在那跟人家传福音，从这样开始的。你除非在小事上会忠心，神没有办法把大事托你管理的。那所以那一些有野心要为主做大事的，除非你在许多神托你的很多的小事上你会忠心。那个有一位有两位很爱主的姊妹，他们常常在亲近神哈。那遇到什么事，他们就是仰望神问主。有一次呢，主就跟他们说话，主说要做我真门徒的秘诀呢，乃是在小事上服事。他做我真门徒的秘诀就是在小事上服事，在侍奉上。为主的缘故呢，欢然忍受那些小小的难处，克服那些小小的骄傲的冲动，小小的自私和小小的困难。好，在各样的小事上侍奉我，在小事上做我的仆人。神说这就是做我真门徒的秘诀。好，就是愿意在小的事上服侍我。 在一切的侍奉上，为了神的缘故，愿意欢然的忍受那些小小的难处。好，那愿意克服那些在你服事上，在各方面与人相处上那些小小的骄傲的冲动，或者自私，小小的自私，小小的困难。好，那在各样的小事上侍奉我，他说在小事上做我的仆人。我们后面有那一本那个爱是最短的路程，哈，那个 Teresa 那个 Teresa， 他就是在各样的小事上，他来预备自己做耶稣的心腹。好，他说我只是这个神的园中那么多娇艳的各种花里面呢，我都不是那个灿烂的各种玫瑰花啊，很明显的那些大花，一看就很夺人眼目。那不是，我只是一朵小小的小白花，而且这种小白花多得不得了。可是他说，我要尽我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开放。开放我的小白花，就是在神的面前呢，我要活得灿烂，让我的主人快乐，让我的主人欣赏，让我的主人高兴。这就是做真门徒的秘诀。他不会总是在看人家，然后说，哦，主人啊，你为什么给他造成那个粉红色的玫瑰花那么大那么漂亮，哦，还有那个向日葵，哦，也很大很漂亮，我为什么只是那么小的一朵小白花呢？一点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的，为什么？而且是白色的，没有那个 colorful， 这小小的白色的花那么多，很普遍，你为什么给我照的只是这样呢？他都没有，他说我要衷心的在那开放，开放为我的主人开放，让他来欣赏。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些日子所讲的服事，我盼望这样的性格坐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去跟人比较他被神用多少，我只是一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不是的，一千两银子你尽心的在那使用，神跟五千两银子是一样的称赞。而且所有五千两银子，神一开始一定是他在一千两的银子的事上忠心，那个一千两银子他很忠心的在使用，神才会渐渐的给他两千两三千两两，对不对？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做旅行大步到家，他就是从很小的事上，搬诗本、摆圣经、摆椅子，哦，弄麦克风，为讲员预备茶水，哦，很多小事上他那么忠心，神才会一直用他的。所以在小事上忠心是多么的重要。那刚刚我们唱这一首诗歌也是这样子。好，这一位诗歌的作者，他就一直求主说，主啊，你要让我一直与你同行，好，让我可以没有一分钟离开你，好，你没有一分钟离开我，好，让我可以一直与你同行，像以诺与神同行一样。好，那他说主就告诉他一个秘诀，好，就是什么呢？你要甘当苦劳，喜遇繁琐，就是你要很甘心的担当起那些劳苦的东西，很苦的比较劳累的那个事情，你要甘心的担当起来。还有呢，喜欢遇见繁琐，喜欢遇见繁琐，谁会喜欢苦劳啊？谁会喜欢繁琐啊？对，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是有一点苦劳，比别人多一点苦劳，或比别人多遇见一些麻烦事，我们就开始烦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抱怨，好，我们就开始抱怨。有一位神的仆人，那他说他在早期呢，最早一开始服侍主的时候呢，他是服侍八个高中生，好，那个八个高，他一开始出来当传道人，就是在带领八个高中生，好，那结果他们是租一个500个人的教堂的场地，好，那所以呢，他们需要付这个教堂的房租，好，可是你知道高中生没什么收入， 好，所以他刚开始服侍主呢，实在是相当的苦。好，高中生不太有什么可以奉献的。好，那而且呢，这高中生呢有四位是叛逆性非常高的。好，每次他如果跟他讲什么话，他们就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就这样子，就是好像他讲什么，他就是不给他听进去这样哈，不以为然。在高中生实在是不好带的。好，所以他说哈，他就常常呢，他每天都会躲到这个办公室里面去祷告。他说他每一天进去祷告，就是跟主说 ：“I quit， 我不干了，主啊，我不干了。那他就带这八个高中生呢，带领他们有一个门徒训练班，渐渐也有一些人得救。可是呢，其中有一位年轻人，有一位高中生呢，就对他很不高兴。所以就又离开教会，又回去吸毒了。好，哇，他就更大的打击。好，所以他那一天呢，又进到他的办公室啊，他又开始要跟主说主啊，我不干了。他每天进去都是跟主说主啊，我不干了，这样，因为很气，被这些高中生在常常被他们惹得非常气，这样哈，啊，挫折感非常大。就他那一天呢，他说他跪下来，他正要说 I quit， 正要说的时候呢，忽然间有一个声音就对他说 Steve， if you say one more time， that's all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就是你如果再说一遍，你这辈子就完了，你这辈子就是这样子了，你这辈子就完了。好，那哇，他吓死了。好，那主说你如果再说一次，你这辈子就完了，你这辈子就是这样了，我不会再要用你什么的。那哦，他那一次吓死了，结果他就跟主说，主啊，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说我不干了，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都要做，我要做所有你要我做的。他就跟主这样讲。好，那后来他是真实的悔改在主面前，所以主后来也大大的使用这一位弟兄。没有一个主人喜欢用一个很会埋怨、老喜欢发牢骚埋怨的人，对不对？好，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你叫这个老大去做什么，好，他老是怎么这样，又要我做，然后他才去做。那你一叫老二去做什么，老二马上说好，就去做了。好，每次都这样。你想你会用谁？虽然老二呢力气小一点，好，可是老大力气大，能干一点。可是我想你一定喜欢用老二，对不对？因为他每次就老是叫我，老是叫我。那你还会不会叫他？不会的。所以在小事上忠心，就是意味着所有的小事我们甘心乐意的去做，这叫甘当苦劳，喜欲繁琐。问题就是有很多人其实他在埋怨的，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埋怨。好，例如如果我们如果请一个人做什么事，然后他说哦这很难呢，好，或者他就说哎呦，这个会花我好多时间呢，哈，或者说，哎呀，这个好麻烦呢，哈，或者说，哎呦，好累哦。虽然他也都做了，可是我一般我不太会要再去叫他做什么。但是我请一个人做什么事，如果他回答是这样，我会不好意思再去用他，跟他说好忙或者好累，或者说这个哦这个很麻烦呢，哦这个很难呢，哦，那他很难，我就不会再找他了，我就去找那个哦好好好，然后他就去做，高高兴兴去做，对不对？我们的主用我们也一定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神那么不喜欢听怨言？我自己当那个牧师以后，我就更加可以体会主耶稣的心，对不对？主为什么那么讨厌听怨言？他说：“我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待你们。” 每一次的他们这样发一点怨言，神很不喜悦。那我们很可能就像刚刚那一位 Steve 一样，我们好像这位神看不见。 I quit 没关系，我们在那说，哦，怎么都这么讨厌，哦，怎么都这么麻烦，为什么我的工作都这么难。我们这样叫叫叫，就是都在埋怨神的。所以能够服侍的度量永远就只达到这样，一千两，永远就只有一千两，神没有办法再给你两千两。那在这一些方面我们真的是要去注意。那个邦奇，你知道，是一个非洲的神医布道家邦奇，我想我们很多人知道他，很有名的。邦奇他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自己很笨，常常什么都做不好。好，他就问主说，主啊，你为什么会拣选我呢？好，你猜主怎么跟他讲？主说，我本来就不是要拣选你， You are my third choice， 你是我第三个候选人。好，他说因为前两个都不愿意顺服。好，那我就想到说，为什么前两个都不愿意顺服？很可能前两个就是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Steve 一样，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因为这些这么调皮。好，而且主啊，你看我每次都要付这个教堂的房租这么多钱。好，主啊，不是你太苦了，就是我不要了。其实他可能只是说一说，可是主就没有办法用这样的人了。所以你的余生就只有是这样子了。好，那邦奇呢，神目前重用他在各个地方布道，在各处布道。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人若有愿做的心，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只要我们一个愿意，不要发怨言，在小事上忠心，神可以用。即使好像我们觉得自己很笨啊，都做不好。那当然我讲这件事，我上礼拜讲那个，我回去以后我就想到我要补充一下，我讲到说我的弹琴。好，那请大家不要误会说，哦，所以就是那个越不会弹琴的，那个基础越差的，神就用这样的人。好，或者神总是都用越笨的啊，越没有才干的。不是的，你看这个马太福音25章这里讲到说什么，他是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对不对？25章15节，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那如果你本来你就，你为什么现在会音乐系毕业？为什么你现在会这么会弹琴？岂不知就是小时候神借着你的爸妈一直在栽培你吗？你说，哦，就是我爸妈逼我弹的。可是你知道吗，万事都在为你效力，就是神安排你有这样的环境，神造就你，让你有一天可以服侍他。那如果你在这方面已经有这么多年日的造就，而你在这方面更好好的来虚心的倚靠神，忠心的在那练琴，而且忠心的在那求主高抹，好，在那倚靠主，恐惧战兢的侍奉他，那神可以用你用的更多啊，神可以在更多的各方面来用你。这重点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忠心恐惧战兢的心在主面前。我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他在负责带晨祷会，那晨祷会6:30晨祷会，然后呢他就大概6:15、20才起床。好，然后赶快梳梳头啊，就下楼来。好，你想神有没有办法非常的祝福晨祷会？ 刚开始也有可能因着人家来参加的人的渴慕跟迫切，神会祝福。但是呢，你这个带领的人，你没有恐惧战兢在神面前预备自己的心，为这个晨祷会祷告，你觉得很轻松很简单，反正选一段经文大家自然就会祷告了。好，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忠心的态度，我告诉你，第一个最大的吃亏就是这个带领的人。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会开始发觉这种服事的沉重，服事的沉重，然后呢，渐渐呢，他就会越来越不想带，好，然后就会他发现服事的压力太重了，好，想逃离开，想交给别人。那可是如果一个人忠心的话，六点半晨祷会，他早一点，五点多就起来亲近主，仰望主，好，那为这个晨祷会祷告，预备自己的心，那会整个不一样。他越带领，就会越看见神做工在这个晨祷会，而且越带领，他就会越发现他好蒙福哦。好，所有的服事都是这样。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晨祷会、司琴，或者我们当青少年团契的辅导、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也是。我们都觉得，哎呀，跟小朋友讲很容易，讲错他也不知道，而且就随便嘛。我一个礼拜已经礼拜四、礼拜天都听到了，随便早点之下跟他们讲一讲就好。我们没有恐惧战兢的在主面前忠心，仰望主从他来的话语。好，那没有这样一个在服侍王的心态，而只是觉得我服侍的只是这小猫两三只。小朋友而已。好，我们一个这样的心态，或者呢我们也迟到个两三分钟，或者时间到了我们才到。好，那你的服事不会有一滴的奖赏，而且将来神会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又饿又懒的仆人，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服事一方面可以把我们带进、捧上耶稣的宝座，但是我们不忠心的服事也可以把我们带到黑暗里去。就在乎我们怎么样，是不是忠心？每一个服事，无论领敬拜的、司琴的，好，这个啊带这个团契的，啊，你是团契的负责人、家长，好，或者主席，好，每次就时间到了你才到，那你发现你所带领的这群人就都会常常迟到，你带领的人一定要早到，一定要早到。你说，哎，大家都这么晚到，所以我不需要嘛，我六点半到已经是第一个到了。你一定要早到。那当然，除非说你下班不得已，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的心都在神的面前，神知道。就是我们有没有为着带一个聚会或者带一个祷告会？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别人说，哦，很简单，带祷告会他就是唱一首诗歌大家就会祷告啦，好，所以他也这样带。可是你会发现为什么人家别人带祷告会就那么充满了火热，而且来的人越来越多，那为什么我带祷告会就一点都不火热，而且人就越来越少？都是在乎你带的人你是不是忠心，忠心在主面前。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样的服事，一个教会有各方面的服事，每一样服事，如果那个带领的人他不是很恐惧战兢的在主面前仰望，他只是套一个公式，哦，前面那个人是这样带，哎，带得蛮好的，好，我也就照着这样公式，很简单，选一首诗歌，然后加上赞美，然后就大家就会自动会怎么样了。你会发现外壳有， 外面的形态都还有，可是呢，人的生命已经一点一点的软弱下去了，火已经一点一点的不见了。秘诀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带领的人，他在背后所付的代价，他在背后的忠心，在那买膏油，在那为那个聚会警醒，在那为那个聚会被约束，被约束。只有他不愿意被约束，他要自由，他要快乐，他不愿意为那个服事在那牺牲，没有办法带下很大的高抹和神的祝福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这样的享受主，是背后有一些人一直在那付代价的，知道吗？生命是这样酝酿成的。所以每一个服事是需要这样子的忠心在神的面前。你天然人笨不笨，会不会做事，那都不是最重要。你看原来 Bunky 这么伟大的神医布道家，居然是神的 third choice， 对不对？所以不在乎我们有什么，而在乎主，我一定要忠心。好，那还有呢，要在小事上忠心是特别的重要。如果我们在许多的小事上恐惧战惊，好，那在那忠心的祷告付代价，你会发现那个影响是何等的大。像我们有一次，这好多年前啊，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新竹有两个弟兄，那有一位姊妹从比较远的地方来，好，那就是他渴慕主，需要人家去载，这样好，那我们就请这两个弟兄轮流去载他们，好，这一次他载，下一次就另外一位载，好，那。结果呢，有一天呢，那个姊妹她就说，哎呀，她今天不想去聚会了，好，这样好。结果轮到她在的那个弟兄就说，哇，好高兴啊，今天不用去载了。可是另外那个弟兄就说，哎呀，太可惜了，他没有来，太可惜了，我去载好了。那我就发现，哇，这两个弟兄那个心态多不一样啊，对不对？很不一样。原来一个人，神常常借很多事都在试验我们，看看我们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也看看我们试验我们爱他的真实。那原来第一个弟兄呢，他去载呢，只是义务性的，因为被分配到了，所以他去载。啊、哦，他能够不来，他太高兴了。所以他的服事呢？是一个被吩咐的，他并不是一个爱的服事，他渴望这一位姊妹得着益处。第二个弟兄，他是一个爱的服事，他真实是在希望人要把人服事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就是要把人服事到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甘当苦劳，他觉得他没来太可惜了。我以前啊、我妈妈有一次都是生病嘛，要开刀，要开刀呢。那时候我就，她要去医，我刚好回台北去，她要去那个三种检查，我就说我陪你去，我就跟我爸爸陪她去，那就陪她去呢，就去那个。我们三总有一位弟兄我认识哈，那他就帮我们介绍某一个医生哈，就帮他检查，就一检查了呢，就说是他的那个，他因为在浴室里面滑倒，所以他的横膈膜松掉了，就弹上来了哈，这样，那胃在下面就上来，就把心脏往中间挤，这样哈，这样，那医生就说要开刀哈，那他就说现在是要过年哈，你如果在可以忍耐几天哈，就忍了过年过后再来开刀，好，这样。那我们回去的路上呢，我就 我就鼓起勇气跟我妈讲，我说妈，你60岁了，不可以开刀，你开刀哈，元气都没了哈。我说你要信耶稣，耶稣会医治你哈。这样，那我妈考虑了很久以后，后来她就下定决心说，好，耶稣如果医治我，我从今起就不拜拜了哈。这样，那结果后来呢，主就医治了我的妈妈。我就叫我妈来参加冬令会，那参加完冬令会以后，她就完全不痛了。他那个痛已经痛了差不多2个月，从前面痛到后背后去。他参加完那个冬令会以后，他就完全好了。就我正月初六，我就陪他再去给医生看，那个医生就说他不必开刀了。这样，结果那个旁边我认识的那个我们的弟兄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就这样好了，太可惜了。”哦，他说。他这样子以后不知道会不会渴慕主，他如果在医院住院的话，这样我服侍他他就可以更好好的扎根啊，在真理上扎根。哎呀，我的心里很受感动，我为着这个弟兄我非常受感动。你说当医生是很忙很累的，对不对？而且常常有这个人的亲戚那个人的家人要找他帮忙的，他们非常累的。我知道他们这些弟兄，他们常常都是半夜要被叫醒的，很累哈。所以一般人会觉得啊，总算他的妈妈主医治了，我不必再我就是放下了很重的担子，应该这样高兴，对不对？他不是。我很受感动，就是说他那个真的要服侍我妈妈的心是那么真诚，那么真诚的为我妈妈的灵魂的益处着想。确实啊，因为有些人就这样得医治了，他并不渴慕主啊，对啊，他又回到世界里去了，是很有可能的。好，那我就觉得说，哎呀，这种爱。这种真实的爱在神的眼中多么宝贵。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唱的那个113首第三节，好，第三节我们请第三节哈，两行哈，前面两行我们请 Rosa 为我们念。
使我耐性与主相同，主为密友常来心中，立作主公专程所信，乐敌必败，自散逃遁。
对，谢谢。你看他说呢，他说主啊，使我跟你一样的有耐性，好，有忍耐，好，那主就会常来到我的心中。你知道与主同行的秘诀就是这样，常常忍耐那些麻烦事，常常神把一些麻烦的事、不容易的事临到你，你在那耐性的跟主一样的耐性，在那接受，在那做，他说主就会成为你的密友，常来到你的心中。这真的是这样。追求主不是像人以为的，哎呀，我就禁食40天呐、啊，在那里刻苦己心呐、啊，就一定可以得到主。你可以40天禁食完了呢，马上就可以。一件事呢就不耐烦了，跟人家大吵大闹了，白进食没用。好，那他说立作主公专程所信，恶敌必败，四散讨论。常常你一直要效法耶稣的忍耐，好，那这样子来做主公，做主公，主会常来到你的心中。服侍就是这样。所以也许有人觉得说，哦，服侍大概就讲到我们怎么样能为主做大事，做一个成功的服侍家，对。那神说你愿不愿意做小事，愿不愿意耐心做小事。在我们台北的台北的教，我们台北锡安堂哈，我发现有好多位很懂得这种服侍的秘诀的妈妈。我今年回去的时候，好，那去教堂去教会聚会，就看见那个妈妈已经60几岁，就在扫厕所。好，我说哎呀，我来扫，我说我来，他说不，你们去服侍主，我来扫厕所。好，那 这个妈妈就说，我最喜欢扫厕所了。她说，你不知道这扫厕所主的同在特别大。那这个妈妈呢，她就带了一个画家，很有名的大画家来到教会，好，来教会信主。好，那她就告诉他，她说，哎呀，我最喜欢扫厕所了，那扫厕所说主的同在是好荣耀啊，这样啊。好，这个画家啊，下一次来聚会就提早来，就主动的去扫厕所。你看什么样的人就带出什么样的人来，什么样的生命就换什么样的生命。对，他看见这个妈妈这样的生命，他就跟随他的脚中行，做他所做的，因为他可以得到主那么同在，那么丰富，所以他知道这个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他一来就是喜欢去扫厕所。看许多的小事上，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这是多么重要。常常看重这些小事，在很多的小事上，在用爱来做，忠心的来做，你就发现主的同在一直增加在我们的身上。在马太福音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一集啊，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41节，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
好，谢谢。这里讲到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所以很多时候第一里路的服事呢，都是被强逼的，被要求的，好，是被勉强的，是一种尽责任的、尽义务的，好。但是呢，神说你不要只走一里，你就陪他走两里。所以那个第二里路的呢，就是圣灵把耶稣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是人所想象不到的那种超然的爱。这一种服事呢，是一种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服事。而只有这种服事呢，越服事越快乐。如果我们的服事都只停留在第一里路的服事，我们会越服事越累。好啦，主啊，我为你而活啊，我为你而死啊，既然人家这样求我，好吧，我就去了，我就死了，我就做了，我就拼了。好，是一种尽义务的，被勉强的，所以你会越不是越累。就是什么，我们真可以问一问我们自己，在我们所有的服事里面，我们是第一里路还是第二里路？第二里路就是主啊，你来活，不要让我活，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主耶稣，你从我活出你的爱来，那种爱就不计较了，是一种从神来的爱，超然的爱的服事。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弟兄那一种服事，那个医院里的医生那一位弟兄的服事，从神来超然的爱，那么乐意的要服事你，也像我们那个新竹那个弟兄那么乐意的要去载人，这种第二里路的服事。有一位宣教士，他叫做 Teddy， 这位 Teddy 呢，他是在非洲的心脏地带服事。好，他是一个英国人，好，他在非洲心脏地带担任宣教士。那他最后呢，是跟另外一位五旬节的宣教士，他们两位都被食人族所杀。好，可是一直到他要死的那一刻呢，他都深爱着那一些食人族。好，那这位 Teddy 呢，他刚到非洲去的时候呢，好， 哦，刚开始去的时候，那些土著就他很爱那些土著，所以那些土著就很欢迎他，很喜欢他。那每天清晨呢，天未亮的时候，就好多的土著已经来到他的门前，好、哦，来到他门前呢，就是要等着他来跟他们传福音，好、哦，等着 Teddy 跟他们讲福音。然后呢 ，Teddy 呢就跟他们讲了福音，然后也会给他们果伤，哈、哦，就是那一些人有一些，因为虽然他不是医生，但是这些人有一些有受伤的，他就会给他们包扎，哈、哦，给他们擦这个消毒药水啊，包扎这样，好、哦，然后就为他们祷告。就在这样安静中呢，神就彰显许多的神迹奇事，有很多人就得医治，以至于呢每天就来的土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哦、要他医治的就越来越多，所以他每天就从早一直服侍到晚、哦、从早服侍到晚都没有办法再去别的地方了、哦、那到一个地步呢，他都那个身体快不行了、哦、以至于他就需要回去休假，他计划着回返乡去休假。那他要返乡回去休假，这些土人就很舍不得啊，齁、哦、有的就哭啊，就舍不得。那这位 Teddy 呢，他就告诉他们，他说你们不要难过，他说会有一位真实的医生来到你们的，是职业的齁、哦、专家，非常好的医生，他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弟兄齁、哦、他会来，他对你们会比我更能够帮助你们齁、哦、结果呢就有一位医生，好，就来到他们当中，好，他就是代职来到这宣教，好，那这位来了以后呢，第一天哦也是一样，很多土人来啊，好，那第二天土人就减少了，好，然后第三天又更少，一个礼拜以后都没有土人来了，好，这位医生呢就很稀奇啊，他就去问一位非洲传道人，他就问他们说。哎，为什么啊？他们为什么都不来了？好，这位非洲传道人就一直不说，他就一直拜托他说啊，哈，他说我说了会让你很受伤的。他说没有关系，你一定要告诉我哈，是到他说我不怕受伤，你告诉我是什么事哈。那他这位非洲传道人就告诉他哈，他说呢，他问过的那一些土人哈，他们就回答他说，第一位宣教士他是用爱来服侍我们，而这一位医生呢，他并不是真的爱我们，他服侍我们呢纯粹是出于一种义务，不带着爱。那这位医生呢就问这个非洲传道人说，那他们是怎么分辨的呢？好，他说他们呢望入你灵魂的窗子，所看到的是责任，却没有爱。至于另外的那一个宣教士呢，他是全心的爱他们。所以人都很敏锐，都可以感觉的。也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第一里路的服侍，尽责任尽义务的，我相信这位医生宣教士他一定是我想是有很多宣教士返乡啊，在那呼召说这些土人有多么大的需要啊，他们的灵魂多么需要拯救啊，齁齁、哦哦、而且他们有很多疾病啊，有没有人愿意去宣教啊，哎呀，在这样的呼召里面，我愿意，你就去了，对不对？我们常常在一种气氛的里面，在一种呼召的里面啊，我们就热情啊，被激动啊，哦，我愿意。但是我们去到那个地方以后，你会发现那些土人并不是很可爱的。因为你去服侍 土人刚开始他们都是很自私的，因为他们才刚开始接触福音，他们是很自私，他不会想到你需不需要睡觉的。我听到很多宣教士他们到那边去，那个土著呢就说宣教士跟他们查经，查到那个有求你的就给他，哦，那个土著就开始来搬宣教士的桌子啊、椅子啊，什么都要搬啊，所有他们碗盘啊，他说你说的啊，有求你的就要给你啊，好，就要给他，他就搬了，都搬，他全都被搬光了，那你还能不能爱他们？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服侍说，哦，我愿意为主殉道，我愿意什么，可是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求神的爱更多的充满我们。我们今天除非在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面，所有神所量给我们要服侍的人，我们愿意尽心的去服侍他，好，耐心的服侍他，用爱去服侍他。否则有时候一个更大的需要来临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的。那所以你看这些土人，如果他们看见的只是义务跟责任，他们就不要来信主了。他们除非感受到基督的爱。所以我们服侍主的，我们多么需要主耶稣，你要更多用你的爱充满我们，用你的爱充满我。所以服侍呢，不是只是要服侍在别人面前让人肯定，或者说 有一些人他在社会上呢，有时候不太很得志，所以他就很需要来到教会里面比较多被肯定。好，那或者他在家庭里面不太被他太太欣赏崇拜，所以他就希望来到教会里面多点带领查经，好，让人家知道 我很有查经的亮光，我很喜欢在讲台发表。有的人他带查经，他不是想到要肢体借着这样的查经，要肢体能更多认识神，更爱神，好，或者因此更爱读圣经，因此可以更长成像神，而只是呢想发表我的意见，亮光我的看见，你知道吗？我真的遇过这样的人呢。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那有一个老弟兄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那个是大家分享的，分享这一章圣经，好，结果呢，他就从这章圣经，那个雅各书哦，新约的雅各书哦，他就从这章圣经呢，就新约的雅各书，他就开始一直讲到旧约的雅各，然后开始讲雅各的腿瘸了，哦，讲，一共讲了差不多40分钟，这别人都没有办法再分享什么。后来我事后，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认识他，我就问说，他在家里是不是这样？他说对，他在家里就是一直的很喜欢教训他太太，就他去到哪就只是喜欢发表他的圣经的看见，你看多么可怜啊。这地方怎么样？我们很容易有掺杂。今天我们爱主，我们服侍是什么？是在服侍我的欲望，是在要服侍我的老自己，还是我们在服侍神自己？我们要把人都完完全全的服侍到基督的里面。那我们很需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这样子清洁的心。好，那还有呢，有时候在我们服侍里面，就是有一些人呢，我们会很不喜欢服侍他。好，也许他在你的小组里呢，好，老是乱发问，好，发问的呢，让你都觉得不知怎么回答了，好。啊，或者呢，也许有一个人就说，哎呀，你会觉得说，没有他更好，我这个小组没有他会更好，会更往前进。好，我就是想到那个乔娜，他神给他看见那个天堂的意象，他就看见他到了天堂，这位先知。他到了天堂呢，他就发现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他以前非常尊敬崇拜的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呢，就来到他面前，然后这位仆人呢就对他充满了亏欠， 然后就说你能饶恕我吗？他说我来到天堂呢，这里呢，他说我是一个愚拙的童女，我是在最外围的，是最外围最黑暗的。好，他说我每天都在等一件事，就是在等着你来要跟你道歉。为什么呢？他说我直到来到这里呢，我才知道神原来是要量你呢，给我来服侍你。好，就是说你那时候想来我的这个团体里面呢，你想跟我学习，要接受我的栽培。好好，可是呢，我就觉得你这个很麻烦，而且将来可能会威胁到我的服侍事工，所以我就宁可希望你走掉。那但是呢，直到我来到天堂，我才知道原来神就是要我来服侍你。好，那所以他那个极深的懊悔在他里面，他说还好主今天先让你来，让我先有机会可以跟你道歉。那我看到那个地方也给我一个很深的警惕。我们有时候在服侍里面，我们会觉得有一些人好像特别麻烦，是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比如说在一个小团体里面，他常常会像一点面酵一样给整个团体带来一些黑暗，所以会觉得人是觉得说哎呀没有他更好，可是很可能神就是要我来服侍他的。那这也是我们要留意的一件事，我们彼此劝勉。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很麻烦的人，也许青少年这个团契哈，这些老师们当中就会有某一个青少年最麻烦的，真是会让你气得要跳脚，就是他在那捣蛋，以至于是整个青少年会变得很不乖很难教。可是呢，有很可能神就是要你去服侍他，那我们很需要求主，所以求主给我们爱心、耐心跟忠心。这就是马太福音25章里面最后那一段讲的。好，有一些人呢，病了，好，或者在监牢里面，好，或者呢，饿了、渴了，好，或者做客旅，或者赤身肉体，好，就说有一些这种人，都是可能。这时候神要你服侍他，可是对你实在很不容易，而且觉得很麻烦，可是可能神就是把他带到你的旁边，就是要你服侍他。那如果我们把握了那个机会去服侍他，神说哇，你这个神说什么，你是绵羊，好，你是坐在我的身上。神说你要得着，你要来得奖赏，要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有关服侍，我们不是挑那个容易服侍的。哎呀，小组我喜欢带那一组最渴慕的、最火热的，啊，人这一组最麻烦的，可是很可能主要你服侍。可是神都照着我们所有的，他就是按着。我们适合服侍什么样的人，神就量什么样的人给我们服侍。还有有时候有一些困难，服侍上的困难，都是神借着这个服侍要扩大我们生命的度量，拉开那个生命的度量要被拉开哦，都是一个苦，一个苦。我说哦，我喜欢这5000两的。神要把你从1000两拉成到2000两，2000两到3000，到5000，哦，那个要被拉开的时候都是苦啊，都是压力，刚开始都觉得很重的压力，可是拉开以后，哎，你发现你就可以这样子一直来承担3000两的服侍，4000两的服侍，而神是照着我们所有的，所以这样子呢，不要逃。我很感谢主，上个礼拜，礼拜四讲完以后，啊，才隔一天就有人告诉我，他说：“哎呀，我就是那个1000两的，就是老喜欢躲起来的，觉得说教会有没有我都没有关系。啊”好，那所以他现在就觉得说，我不能再躲起来，我要尽我1000两的功用。 那感谢主，有很多人听了神的道，他就去改变。也很多人，也有人告诉我说，哎呀，他听了以后就觉得自己很不忠心，都没有在小事上忠心。好，那所以呢，他就深深的在主面前悔改，好，以至于他就郑重他的服事。虽然也许他带的服事只有两三只小羊，好，可是他就真实很忠心的在主面前服事，更早一点去，更早一点预备自己的心去，好啊，更早一点起来，来预备好自己，来带领这个晨祷会或者带领什么服事。结果他说，哎呀，原来主，我过去是多么的不忠心，当我这样一愿意忠心的时候，他说真的，我付了多少代价，主就给我多少。然后他就发现他所带的小组就不一样了，更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在许多的小事上忠心，多么重要。我们有一位弟兄，那时候在新竹哈，他们有几个弟兄都住在弟兄之家。好，那有一个弟兄呢，他是我们都叫他公子哥，他家哈在台南哈，他每次从台南要来新竹，就放假从回去嘛，然后从台南要回新竹的时候哈，他是什么？是他的爸爸妈妈、祖母都一起送他上火车。送进火车的里面，然后这个祖母啊爸爸妈妈才下火车来，所以是这么大的公子哥。那他来住在我们弟兄之家哈，那就有一天呢，就发现那个抽水马桶不通了。好，他上了大号以后，结果抽水马桶不通。好，然后他就哎呦不知怎么办，他就叫了另外一个弟兄来。我们那个他就叫了另外一个弟兄，他说：“哎，这个怎么办呢？”哈，他我们那个弟兄一句话都不说，就拿个抹布来，就伸手下去捞，就把那个脏的就捞起来，阻塞的东西就捞起来，好，然后弄一弄，弄一弄以后就通了。就这样一个服事，给这个公子哥很深的教育。这个公子哥呢，他说哎呦，原来这样啊，你知道，他说原来这样啊，不通不通就手就下去嘛。好，那个公子哥很怕脏的。好，他说就这样下去啊。所以呢，你知道后来呢，后来这位弟兄他自愿当我们清洁组的组长，而且呢他多么忠心，我们大家弟兄姊妹聚完会了，大家走了，他一个人把教会打扫得干干净净，特别去扫厕所，把厕所扫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弟兄姊妹每次来聚会，不知道是谁把厕所打扫得那么干净，就是这位公子哥弟兄。你看，一个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位弟兄，他一个在小事上的忠心的服侍，甘当苦劳，洗浴繁琐，就这样一个服侍，就生出了另外一个生命来。你看，这种生命就换得了另外一个生命，而使这样的一个公子哥变成愿意做清洁组的组长，所有垃圾他都很乐意扫，所有厕所都很乐意扫。神家中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生命换一个生命换来的，是一个生命去服侍别人，就又服侍出一个生命来；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又去服侍出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这样子来的。那我觉得在家里的服侍也一样，很多时候弟兄在家中做头，就是要做这个服事的头。弟兄们在家，你如果一个做头的弟兄，他在家他不只做属灵的头，他就是在一切的甘当苦劳洗浴繁琐的事上，弟兄们那样子的做头去做啊，你会发现你的太太就也能甘当苦劳洗浴繁琐，哎，你就发现你的儿女们也就都能够甘当苦劳洗浴繁琐。 如果那个坐头的弟兄呢，在家都是太太啊，孩子尿湿了，尿布湿了，太太啊，孩子大便了，他什么都是这样用叫的。那你会发现以后你的孩子也很会叫别人，爸爸这个这样了，妈妈那个脏了，他都不会自己去做的。所以头是怎么样就带出那个身体是怎么样。一个弟兄做头，在家中先做服侍的头，在属灵的事上服侍他们，在甘当苦劳洗浴反手的事上去服侍他们，服侍妻子孩子，你就发现你的妻子孩子都变得很殷勤了，很殷勤。我刚开始在我们无论在新竹在洛杉矶都是这样，刚开始都是我们煮给他们吃的。好，那以后呢就是都他们自己抢着要煮的。好，那我那时候在洛杉矶也是在洛杉矶刚开始呢，就是我就发现弟兄姊妹都聚完会就走了，聚完会就走了。好，那这样彼此都不认识啊。所以我就开始煮饭，请他们聚完会以后留下来吃饭。好，那然后大家才开始留下来。好，所以主日呢，主日讲完了，就赶快冲到厨房去煮菜。好，结果后来就这个姊妹说，江姐我来煮。好，那个弟兄也说，江姐我来煮。以后就他们自己甘心乐意的，自动自发的，每个人自己愿意掏腰包，每一次自己就轮起来了，每次都有人掏腰包煮给大家吃，教会变得非常的相爱。所以一个家就是要这样子，一个小组都是要这样子的，带领的人先开始，以至于那个家就充满了服侍人的爱，服侍人的精神。那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我们的主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他先服侍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也甘心乐意的甘当苦劳的去服侍别人。那神的家就是这样在他的爱中里面建立起来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还有一次，下一个礼拜还会再讲服侍，最后一次，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好，我们一起来唱378首越侍奉越甘甜。就像这一节经节所说的，当我们服侍主的这样忠心的服侍主，我们的主会说，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就在服侍他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可以享受他的快乐。